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的这个视频已经做到了100集了，所以从这以后呢，我们有一些视频我们要谈谈基督教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当然基督教信仰应该说不了解科学的人同样可以很好的信主，所以有人就问为什么要讲科学呢？因为自然科学在现代人民的生活当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他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信仰，如何来认识主耶稣，这也是我们很关切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用一些视频来谈谈这些关系，谈谈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谈谈创造论和进化论的关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主义？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实际什么是科学？这个定义倒还不是很难回答的。这个有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么英文这个科学这个字 science， 它实际是从拉丁文来的。那个拉丁文的意思呢，就是知识，是学问。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的情况来说，再从那个说文解字这个科这个字，科它是两边的，一个左边就是一个禾庄稼的禾木，右边就是一个斗。所以呢，说文解字说从禾从斗，斗者两也。那也就是说，左半部是禾，右半部是斗。那斗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测量，用这个斗去量这个禾。所以呢，就是科学呢，就是关于测量的学问。而且从唐朝到近代以前，中国讲的科学就是科举之学的略语，就是科举制度。但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那么中国就也就掀起了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这么一个热潮。那么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呢，中国使用科学这个字的频率就越来越多。所以首先严复是首先用西学格致来翻 science， 后来呢我们就也借用日本把 science 翻译成科学的这个译法，所以也叫科学，就这么样。所以到目前在这个学术界对科学的定义有几十种，我参照了各种定义呢，我就把科学理解为是什么呢？就科学是一种关乎宇宙万物的解释和预测的系统性的知识。这个知识体系随着人类的探索而不断的修正发展，也就是说科学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宇宙万物，认识它的规律，认识它的运作，然后呢再预测将来这个宇宙万物可有可能要有什么样的发展或等等这些。但是呢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知识，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对独立事物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呢它是不断的被修订，不断的在发展。所以有学者就谈到了，在整个日心说确立的过程当中，这个经验主义的治学的方法开始抬头。 因为在这以前呢，这个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治学的方法都是用首先脑子里边想出一个观念，然后借着逻辑推理是这样来做的。但是从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开始了以观察、试验、分析这个基础上去发现，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去分析它，去归纳它，找出其中的规律性来，这就是所谓的归纳法。实际这种经验主义的哲学就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所以有人呢就称伽利略啊，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为现代科学之父。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主后19世纪啊，就是1831年，当时呢就英国就是以他们的一叫做英国促进科学协会，那取代了皇家学会的这个位置。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设立了不同的科学的分部，你比如说化学有化学学会、地质学会等等啊，这些学会的成立。所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现代意义上来说，这个科学的概念这个时候真正出现了分割了。当然对宇宙万物的解释是怎么解释呢？是可以是纯自然的，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也可以包含着超自然的解释。那现在呢，好像似乎有更多的学者，他们是倾向于用纯自然的来解释世界万物。这样的话就把宗教信仰就排除在所谓的科学之外了啊，不是科学的范围。有的学者就主张，因为是纯自然的解释，所以呢他就在科学就体现了四个主要的特点。一个呢是可质疑性啊，可以提出疑问的。第二是量化，就是它一定是有数学化的。第三可要被证伪性，可要能够证明它可能是不正确的。第四就是它的普适性，它就是放之四海的。有些的也这样把科学分了三大类啊。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形式科学，像逻辑学、数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等等，因为主要是研究的是比较抽象的概念。第二类呢就是自然科学，就包括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这个就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研究自然。第三就是社会科学，像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它主要是研究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像这个形式科学是不是算作一类科学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因为它是不依靠经验数据的，它是一个逻辑的推理。所以在我今后的视频当中呢，我主要在讨论科学与信仰的视频当中，我主要就把这个科学限定为是自然科学。那么什么是科学主义呢？实际这也是一个有争论的概念。何千哲他在他的一本书中，他是这样来写科学主义的。他说，将科学局部的知识当作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把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啊！我觉得讲的蛮深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把科学主义定见为什么呢？就是说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们才能够保证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或者是说科学是唯一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唯一的正确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讲的科学万能，把科学的 作为认识真理的唯一的一条路，把科学的知识当成唯一的知识，唯一正确的知识，啊，就是这也就是科学主义。当然，我们从这个近代科学发展，我们看见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起了非常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科学发展史，我们就发现，自从人们否定了地心说这个学术观点以后呢，实际把地心说当中关于上帝是宇宙的第一因这个观点也否定了。这样的话，科学家本来是对造物主的敬拜，慢慢就演变成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把人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作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话，到了20世纪，科学就变成一个新的宗教了，被无数的人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我自己也蛮有体会的，因为现在科学的分支啊越来越细，就是在同一个学科里边不同的领域也越来越细，所以有时候在听他们讲这科学报告的时候，常常用很多的术语，很多的缩语啊，常常都听不懂。所以我经常就是今天这个科学讲座下来以后，有人就哟，这个讲的太深奥了，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完全听不懂，说越听不懂越喊这个深奥，是越喊这个神圣，就从来不想他究竟对不对，不知道，只要打着科学的旗号，大家就怀疑他完全没有错误。当然，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我们刚才讲了。抛弃了神这个主因的原因以外，它也有一些认识论、方法论的一些根源。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现代科学用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它从观察试验开始，从大量的数据当中找出规律来。所以它一定要以观察和试验的数据做一个基础。在这个地方加以分析，加以推论。所以在整个现代科学当中，十分的重视实证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把这种注重实证数据的研究的方法不恰当的由物质世界推展到灵性世界，有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了去探知造物主的时候，就会产生谬误。我们知道中国的五四运动把西方的科学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也把科学主义引进了中国，所以呢，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会把科学当着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只有被科学证明了才可以相信，一切不被科学证明的都怀疑，所有认为不合科学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所以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也欣赏圣经里边提倡的道德的标准啊，也欣赏啊这个耶稣基督作为伟大的道德家、伦理家啊，耶稣的爱，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上帝的存在，以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论证的，所以呢，很多人就不能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为什么有时候要谈谈这个问题呢？实际我们如果简单来看，科学，自然科学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自然科学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自然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的这个局限性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它研究的对象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什么都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 这个研究的对象它有几个要求。第一，它就是重演性，可以重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同样的条件下，无论谁去做，什么时候做，只要条件相同，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还可以重复。那这就很重要了。比如说我去发表一篇文章说我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证明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别人看见了这个文章以后，他就可以按照我们所说的这个条件方法去重复我们所做的实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他就承认我们这篇论文。如果他们怎么做得到的结果都和我们论文讲的不一样，那么他们就完全有理由来质疑这篇论文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啊，所以它是必须可以重复的。第二呢，它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当试验者改变一些条件，被研究的人、被研究的对象，他一定是相应按照这个改变的条件做出相对的反应，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相关性。如果说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试验条件，被试验的对象都毫无知觉，毫无反应，或者是我们没有变，条件没有变，它乱变，这都不行，它一定是被动的。所以有人要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上帝。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说啊，有一个在这个大会上讲，说我们要相信上帝，那是不对的，没有上帝。但我现在就做一个试验，他说我现在就对上帝说，请你五分钟以内从天上打一个炸雷，把我炸死在这儿，那我就相信有神存在。结果等了五分钟，天上没有下炸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用科学的方法，完全要把上帝当成被动的对象来研究，这显然是不对的。上帝是他是完全他凭己意行万事的。第三，就是研究的对象，就我们刚才前面讲量化，它是一定要有相应的单位来描述它，比如说重量、这个频率、强度、长短，这它一定要有东西来单位来衡量它，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准确的找出两个物体之间它的这个相关性。很多东西到现在没有单位可以描述，你比如说爱，我们只能说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不怎么有爱心，只能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说爱有什么单位，我们不能说谁爱到几个单位，恨到几个单位，所以这个爱这个问题是没办法用科学来这个方法的研究的。有一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听说现在爱也可以研究了，是在人在爱的时候是发出一种爱的波动，这个研究这个波动就可以研究爱。那我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有这个爱的波动，即便有，那也是说明只有能够量度的对象才能够被研究的，这是第一哈，所以他研究的对象是有条件的。第二，科学研究它只能告诉我们如何，比如两个规律是怎么样的，但是它不能代研究为何。你比如说八大行星都绕着太阳转，各有各的轨道啊，这是如何转的，这个搞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会这样，不能解释这个问题。而且这些科学规律它是如何开始的，它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也是科学不回答的问题，也回答不了的问题。第三，就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很多的东西无论是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很多东西研究的成果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类，这个大家都很清楚。而在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对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能源的枯竭，这都是问题，也是显得越来越严重。 第三，无论科学怎么发展，它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道德水准、人的心灵并不会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相应的提高。相反，有的时候科学越发展，人越是越诡诈，道德越沉沦。我记得当初这个美国的人造卫星登月以后啊，那就是在征服外太空。当时的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仅要征服外太空，也要征服我们人心的内太空。啊，后来就有一个相传有一个故事，就说啊，说在纽约上下班的时候，打公交车的人多，所以呢，尤其是上班的时候，大家都要准点赶上去，所以到了车停下来以后，大家都一拥而上，往上挤，结果呢，上边还有空位，大家都在这个门的两边前后，都不愿意往中间去。为什么？一进到中间以后，要在下车的时候又困难，所以呢，中间还有配用位置，但是呢，下边的人上不来了，因为两边的门都被堵住了。这时司机就叫，请大家都往中间挪一挪，让更多人可以上来。叫了半天都没人动，就司机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的科学都已经发展了，可以把人从地球送到月亮上去，但是却没有办法让人从车的门口往中间走一步。这是第五，自然科学的研究对灵性世界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正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外部世界，除了物质世界以外，却有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有上帝，有天使，有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没有办法去研究他们的。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4:24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要认识上帝，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去认识上帝，而不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弟兄姊妹朋友们分享的，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主义。然后我们知道科学很重要，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那求主能帮助我们。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